Claude 自主挖出了 FreeBSD 内核漏洞，还写好了 Root Shell 利用链 AI， 开始主动找麻烦了。早上好，今天是2026年4月1日，这是你的 AI Daily Briefing， 由 JZ Briefing Ops 为你整理准备。AI 正在从工具变成行动者。Claude Code 源码意外泄露，撕开了 Agent 产品的黑箱。Claude 独立发现内核零日漏洞， Agent 基础设施全面铺开，企业工作流向 Agent 转型，这些事同时发生，不是巧合。顺着这股自主化的浪潮，今天的新闻还覆盖了资本涌入、推理成本压缩、银行客服落地、端侧模型突破，从底层算力到前端应用，全链条同步在动。1220亿美元、8520亿美元估值，9亿周活，20亿美元月收入，你光看这几个数，确实很容易顺着一个故事往下走。OpenAI 把流量、模型、企业、销售，终于拧成了一根绳，再挂上一个 ChatGPT 超级应用的名字，画面也很完整，像一座已经够挤的商场，忽然又塞进银行、超市、电影院和写字楼。用户从一个门进来，原本只是随便逛逛，最后一路被带去别的柜台办业务。这个故事为什么好懂？因为它正好踩中 AI 产品这两年的升级路线，先拿消费端做习惯，再把这份习惯带进公司采购。如果这条路真跑通， AI 自主行动就不只是聊天框里一问一答了，搜索、写代码、网页操作、任务编排会被收进同一个账号体系，你中午让他帮你查资料，下午他去 Codex 改补丁，晚上再盯网页更新，一个入口，很多动作，这才像超级应用，不是把几个按钮堆在首页就算。问题也恰好出在这里，这个叙事太顺了，顺到你会先信故事，再回头看数字，可一回头，不对劲就出来了。报道发布日期卡在4月1日，还特地补一句，不是愚人节玩笑。这个写法本身就透着心虚。再看融资规模和估值，如果截至2025年中，公开确认的大轮融资和估值还在另一档位，那这次一下跨过去，相当于不是上一级台阶，是直接从二楼翻到五楼。真有这种级别的跃迁，按常理说，不会只靠一篇文章和一句不是玩笑来支撑，至少该有更多一手文件，更多独立报道，更多参与方出面。所以这条消息里最该抓的不是那组现在还站不稳的大数字，而是它暴露出的方向。 OpenAI 想卖的越来越不像单点能力，更像入口控制权。你可以把它想成手机第一屏，谁站住第一屏，谁就更有机会决定你下一步点哪里。搜索是入口，代码助手是入口，网页代理也是入口。以前他们像几家分散的小店，现在都在往一个购物中心里搬。企业客户为什么值钱？不是因为买的贵，而是因为一旦接近采购、权限、审计和知识库，迁移就不只是换个工具，而是整套工作流跟着动。当然，入口大不等于一定能赢。把很多动作绑进一个账号，确实方便，但也可能让产品变钝。搜索和写代码看起来都叫 agent， 实际节奏完全不同。一个追求快，一个追求稳。一个能容忍试错，一个出错就可能把生产环境打穿，全塞进同一入口，体验未必更好，反而可能像商场里把超市和银行开在同一层，客流失大了，排队也更乱，企业客户也没那么容易被一个统一入口打动。他们真在乎的常常不是多会做事，而是谁能接近现有权限体系，谁能过审计，谁出了事能追责。这也是这条新闻后面真正的矛盾，模型公司想把更多动作收到自己手里，开发者生态想保住分发权和用户关系。这两股力量现在还没正面撞上，是因为很多能力还不够稳定。一旦入口真开始吞搜索、吞编码、吞浏览器操作，独立工具就会遇到同一个问题，你不是先跟同行竞争，你是先看平台愿不愿意把用户放出来。表面上是统一体验，底下争的是谁，来决定用户先看到什么，先做什么。这事儿最后真不真，其实很好验。别先盯着估值传闻，未来三个月你就看两类东西，一类是一手融资文件和参与方表态有没有多方独立对上，另一类更实在，你打开自己常用的 AI 产品首页，看它是不是都在把搜索、代码、网页操作往一个入口里收，界面会比传闻诚实的多。要是首页越来越像总控台，那故事就是真的，只是数字还没落地。 Claude Code 的源码泄露了，不是 GitHub 仓库被黑，不是员工偷偷上传。 Anthropic 在往包管理平台发布 Claude Code 时，意外把 Source Map 源码映射文件一起打包上传了。 超过50万行源码，1000多个内部文件，全部可读。开发者 Truffin Show 最先发现包，虽然很快被撤下，但社区早就做了完整备份。Hacker News 上的拆解帖接踵而至。Anthropic 官方回应说，这是人为失误，不涉及安全漏洞，无客户数据泄露。但这已经是他们一周内第二次意外泄露。几天前，关于新模型 Mythos 的内部博文也刚刚划出去过。为什么这件事值得单独拆？因为 Agent 产品最让人不安的，从来不是它会写几行代码，而是它在你看不见的地方，替你做了多少决定，失败重试怎么处理，权限降级什么时候触发，在自动执行和人工接管之间，系统到底什么时候让步，以前你只能猜。这次泄露等于有人替你翻了后厨，翻出来的东西确实有料。最抓眼球的是反蒸馏机制。 Cloud Code 在接口请求里带一个反蒸馏标记，触发服务端向系统提示词注入假工具定义，目的很直接。如果有人录制 Cloud Code 的接口流量去训练竞品模型，这些假工具会污染训练数据。还有一套更隐蔽的，服务端会把工具调用之间的推理文本先压缩成摘要，再返回并带加密签名，下一轮才还原。你录到的只有摘要，不是完整思维链。不过代码也显示，这些机制绕起来并不难，一个中间人代理，剥掉请求字段就行，甚至有个环境变量可以直接关掉。真正的保护大概还是靠法律，不是技术。另一个引发讨论的是 Undercover Mode， 也就是隐身模式。泄露代码显示 Cloud Code 在某些场景下会刻意隐藏自己的 Agent 身份。再加上10天前 Anthropic 刚向开源项目 Open Code 发了律师函，要求移除内置的 Cloud 认证，因为第三方工具在用 Cloud Code 的内部接口以订阅价调用 Opus， 不走按量计费。这些事连在一起看，味道就变了。一边锁住接口入口，一边自己的源码从包管理平台里露出来，攻防还没对外，自己先内耗了。这件事暴露出的行业趋势比泄露本身更值得盯。市场对透明度的要求已经变了，闭源当然可以，商业化也当然可以，可一旦产品越来越像数字员工，用户就会问得更具体，他到底看到了哪些上下文，哪些动作会触发人工确认，失败后会不会换条路继续试。这些问题在普通聊天产品里还能糊过去，在代码代理和企业自动化里就糊不过去了。你把代码库、工单系统、内部文档全接进去，还想只靠一句请相信我们，那基本等于让实习生拿着万能钥匙满楼跑，监控却不开。企业客户未必真想看源码，但一定想看行为记录。源码像看厨房设计图，行为审计才像看监控，很多时候后者更有用。你不一定要知道锅是什么牌子，但你得知道谁动过火，什么时候加过料，出了问题能不能回放。这次泄露是意外，但它给行业提了一个早该面对的问题。未来几个月 Cloud Code 这类产品如果开始更详细的披露操作日志、权限模型、异常回放，那说明行业已经知道大家要的不是事后补救，而是事前可核验的透明度。接下来这个更刺激， Cloud 独立挖出 FreeBSD 内核远程代码执行漏洞，还写出了 Root Shell 利用链，甚至挂上了 CVE 漏洞编号。你一听脑子里很容易先蹦出四个字，自动黑客。先别急着喊历史时刻，把场景拉回一台真机器前，很多东西就清楚了。一个团队开着 NFS 服务，端口是2049，机器跑 FreeBSD， 某个模块把认证数据塞进128字节的栈，缓冲区固定头部先占掉32字节，后面理论上只剩96字节。结果复制时没做长度检查，来了更长的 credential， 缓冲区直接溢出。这个 bug 本身并不神，像一个只能装96毫升的纸杯，你偏要往里倒120毫升，桌子一定会湿。补丁如果只是补一条边界检查，也很符合这类问题的处理方式。真正难的从来不是看见杯子会满，而是顺着溢出来的水一路摸到电源，再把开关抢过来，也就是从这里会崩走到这里能拿 shell， 中间隔着调用站、寄存器、返回地址、内核执行环境、目标配置，还隔着大量会把你带进死胡同的错误方向。这里最关键的不是漏洞名字有多吓人，而是利用条件，比如没有地址、空间随机化、目标模块已加载，这些都很要命。他们说明这更像一把针对特定门锁磨出来的撬片，不是到哪儿都能开的万能钥匙。条件凑齐了它很危险，条件一变，攻击面和难度都可能大变。 所以这条新闻真正该盯的是独立这两个字。AI 帮人找 bug 今天已经不稀奇了，你给他代码，他能指出边界检查缺失，你给他崩溃日志，他也可能猜到利用方向。可从发现、定位、验证到最后写出可工作的利用链，这不是一条直线，更像在陌生城市里连走十几段路。地图给你不代表你知道哪条小巷是断头路，你得不断试，不断修正，不断放弃错误路径。自主行动真正的门槛就在这儿，不是会不会答，而是能不能在长链条里自己纠偏。也正因为这样，这类说法特别容易把功劳讲大。技术细节写得像那么回事，不等于 Cloud 就真的独立完成了全部过程。谁先给了起点，谁筛过思路，谁搭了测试环境，谁确认了利用链可重复，谁决定这不是偶然撞上的配置特例，少了这些过程信息，独立两个字就很空，像比赛只给你看冲线那一秒的照片，却不告诉你中间是不是有人递过水，甚至换过人。尤其是 CVE 这种东西，本身就带强烈的权威感，一旦编号和技术细节同时出现，很多人会自动把可信度补满。不过另一边也别轻轻带过，就算最后证实这里面有人类研究员大量参与，信号也依然不小。因为安全团队真正怕的不是模型单点很强，而是他开始把几个原本分开的步骤串成一条工作流，读代码，起靶机，跑调试，改 payload, 复测，写报告。过去每一步都要人盯着，现在只要其中三四步能稳定自动化，攻防节奏就已经变了。像装配线一样，未必要造出全自动工厂，只要先把几个最重复、最耗时间的工位接起来，产能就会往上走。背后的矛盾也很直接，安全研究需要开放环境去复现和验证，模型能力的提升又会逼着组织收紧环境，限制自动化试探。一个想要更多试错空间，一个想要更少不可控动作，这两股力量会越撞越正面。未来真正分胜负的不是谁先喊出自动黑客，而是谁能把模型放进足够真实的测试环境里，又不让它顺手摸到不该碰的地方。这事儿要怎么判断？不用靠气氛，你去看两样东西就够了。第一，看有没有更完整的一手披露，尤其是复现步骤、环境前提、人工介入点。第二，看公开案例里模型自主复现的成功率是不是开始持续出现，而且数字能被别人复核。要是半年后这类报告反复写出超过 50% 的自主复现成功率，安全工具链就不会再只是助手形态了。到那时，最先被吞掉的不会是顶尖研究员的判断力，而是那些可重复、可脚本化、以前还得人肉来回点的环节。说完前面几件大事，今天还有几条消息，最好也别漏掉。Google 把视频生成这件事又往便宜上砍了一刀。 Veo 3.1 Lite 据报道价格不到 Veo 3.1 Fast 的一半，速度却差不多 720p 分辨率，起步每秒 0.05 美元，还支持文生视频和图生视频。这个动作狠的地方不在参数表，在预算表。以前很多团队做视频生成是先试10条再删8条，现在成本一下去，产品经理会开始认真算批量生产能不能成立。你明天就看一眼自己团队的视频需求，如果过去卡在单价，这一轮可能真能从演示版走到线上版。 Oracle 这边更像一场硬件豪赌，据报道他们一边裁员数万人，一边继续把钱压到 AI 基础设施上。公司今年一月说要筹500亿美元后，股价大约跌了1/4，管理层拿出的底牌是5530亿美元的保证收入，其中有 OpenAI 4550亿美元订单。问题就像先把仓库租满，再等客户慢慢来提货，只要需求兑现慢半拍，财务压力就会先顶上来。所以现在别光看订单总额，要盯现金流能不能跟上。说完算力，再看真正落地的应用。Gradient Labs 在 OpenAI 案例里做的事挺直接，就是给每个银行客户配一个 AI 客户经理，用 GPT 4.1 和 GPT 5自跑低延迟高可靠的服务流程。这里最有意思的不是模型名字，是每位客户这个力度。人工客服做不到一人一个专属经理， AI 可以，所以银行要买的不是一个聊天框，而是一套持续在线的服务台。你如果也在做企业服务，先别急着追最强模型，先看自己的流程里有没有这种能被拆成稳定动作的高频环节。Slack 这次一下子丢出30个 AI 功能， 信号很清楚，聊天工具不甘心只当收件箱了。最关键的是可复用的 AI 技能，用户先把任务交一遍，后面就能在不同场景里反复调用。Slackbot 还会去拉频道、应用和数据源，再帮你安排后续动作。它甚至开始往桌面外看，结合日程、对话和习惯给建议。协作软件以前像白板，现在更像前台调度员。谁先把发消息变成派任务，谁就更接近企业里的默认入口。再看模型测，一个小团队给出了很激进的数字。Prism L 发布的 Bouncy 据称是首批商业可用的伊比特大模型，80亿参数版本，只要 1.15 吉字节内存，号称比全精度80亿参数版小14倍，快8倍，能效高5倍。17亿参数版甚至据称能在 iPhone 17 Pro Max 跑到每秒130个次元，你可以把它想成把大卡车拆成电摩单，次载货少一点，但城市里穿梭更快。如果这些指标在真实业务里站得住，端测 agent 会突然变得不那么奢侈。测试方法也很简单，别先看榜单，先看它连续跑一小时会不会掉速。当一个 AI 能独立发现内核漏洞，并写出利用链 agent 产品的内部运作又被意外撕开给所有人看，这不再是科幻，而是正在发生的事，有点兴奋，也有点不安。但不管你怎么看，今天这个时间点值得记住。这就是今天的 AI Daily Briefing， 我是你的主播，我们明天见。